谈笑龙君桃园桃子侠，身陷虎口啊！我不讲你也清楚，就凭他们爷仨能闯得出剑山去吗？连天王殿也出不去。桃子侠一看燕普过来了，敢伸手吗？不敢。心里跟明镜一样，我十二个捆成板也不是燕普的对手啊，我何必当众丢人呢？老头想到这儿乐了，啊，燕老剑客，你想跟我伸伸手，我不能跟你伸手，为什么？你们人多势众，我砍伤了四个，你们杀了八个，我宰六个，你们杀了十二个，你们轮番作战，我一个人浑身是铁，能撵几颗钉啊？好嘞，不让你们费事了，抬两个，把宝剑一扔，回头跟凌元陶秀说，把棒扔了，扶板捆吧。这才叫光棍，光棍不吃眼前亏吗？那一动手也得趴下，那多栽跟头。燕普瞪着大三角眼睛，心里说话，行，这老家伙真够狡猾的，还说了大话了还不栽跟头，不愧是个侠客。燕普一回头，人们往上一闯，把爷仨麻肩头龙二背给捆上了。凌元和陶秀还有点不服呢，心说话，师傅厉害，您老糊涂了，就这么乖乖的背擒了，为什么不打呀？杀死一个高本，咱俩赚一个，这有多委屈。但是老人家的话不敢违背，只好乖乖的备擒。绑上之后，燕普转身问鹰王，王爷还不降旨把他们三人立刻处死？鹰王是低头不语。什么原因？这个鹰王这人不错，他不是一个暴君，他要是心计非常重非常狡猾的，就落不到今天这个地步。另外鹰王富昌啊还挺爱财，你说跟这个桃园处的这么好，说个变脸就变脸，怎忍心降旨把他们爷仨杀了？再者一说，但能容人且容人呐、啊。这个天险庄就在江对岸，那个地方十分富庶，鹰王早有心的把那吞并窃为己有，那家握住绵江多大的力量，可始终呢没达到目的。有桃园在这，你管真的假的、表面上是朋友互相照应着，起码他不是敌人。真要把桃园爷仨这一宰，天险庄还能归剑山吗？立刻就得投靠官府，要跟官府同心协力攻打剑山，的确是大大的不利。所以鹰王呢仍然是举棋不定，是杀呢是怎么地呢，他心中犹豫。正在这时，上官雷、上官风、绝命书生张文礼都过来了。王爷别犹豫了，当断不断必留后患，放虎归山必要伤人，对这种人您没什么怜悯呐、当然您的心意我们清楚，您舍不得天险庄，咱再想办法呗。 把他杀了之后，马上集合弟兄渡江过去，天险庄用武力占领，那不就结了吗？你别对他抱着什么向往的事情。那大伙这么一说，英邦没办法了，心说大伙都这么讲，我要不杀我就得罪了大伙了，我还得倚靠着这些人，最后把牙关一咬，脚一跺，也罢，拉到外面乱箭穿心，射死，打杀，把爷仨推出天王殿，殿里的人也不能吃喝了，全都到院里了。英王让人搬了把椅子，坐在天王殿门口，在这观看着，就把这爷仨吊到天灯杆子上了。天灯啊，就是院里悬的那个灯，因为它高，所以叫天灯。在这天王殿对面一拉溜，12根天灯杆子，就好像那旗杆似的，根都挺粗，有夹杆石。那气死风灯可以用绳把它拽上去，就这样把这爷仨高高悬挂在天灯杆子顶上。燕普又调来50名弓箭手，全带着透甲锥、狼牙剑，一字排开，预备，咔嚓，扣上弓弦，把箭打好了。准备刷，50张硬弓全扬起了头，对准了这爷仨。再发一句话，乱箭齐发了去。单说这爷仨高高的在上面挂着，低头往下一看，完了。陶渊心中也一阵难过呀。陶渊明白，一进剑山的时候我就知道有来无回，故此委托我兄弟米衮对我家里多多照看，但是呢仍然抱着一线希望，结果这一线希望也不存在了。我死死的屈，屈的什么地方，我被人出卖了，始终这个谜我没解开，究竟公馆里边和我身边左右谁是奸细，谁向剑山提供的情况，谁泄的密，我不知道啊。为此死也闭不上眼睛，倘若我要能活着回去，或者其他人活着回去，把这件事情告诉年钦差，让他好好查一查，要把身边这个敌人抠出来，这可是至关重要的。可惜我死了，做不到这一点了。想到这一闭眼，燕普那块把手往上一举，刚要喊射，没等喊出来，就听有人高声喊喝：慢，剑下留人，先别射。这一嗓子好像巨钟相似，嗡嗡带着金属般的回音，众人全愣了，顺声音观瞧，从朝门那儿进了一伙人，这人是边跑边喊，背后带着4个家人，在前面走了一人，身材高大，紫微微的脸庞，花白的胡须，大汗淋漓，是气喘吁吁啊。剑山的人都认得他，只是被请的这些人呢不认识。英王一想，这谁呀？揉揉眼睛仔细一看，等看清楚了，英王赶紧站起来，哎呀，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三弟，三弟哎，哪阵香风把你刮来了？先别射，先别射，别射，别射，别射！边说边往前跑，跟来人4只手握在一块儿。就见来的人撩衣服跪倒在地，给英王施礼：“二哥， 二哥一向可好？小弟给您问安了。老三呢？起来，起来，起起起来。老三，你怎么老不来看我？我想你啊。头两天做梦我还梦着你了。哎，你果然来了，我太高兴了。二哥，您不必难过。您想我，我也想您呢。我二嫂挺好吗？啊，托夫托夫挺好。我侄女们都挺好吗？啊，好。哎，三弟啊，我弟妹挺好吗？我一家人都不错，那就好。来来，快快请到里边，请到里边。说话间，携手揽案，把来人接进天王殿。军师彦普，大帅谭天，副军师战殿将军，有头有脸的全都过来见这位三爷。那位说说了半天来的谁谁？这人可了不起，江湖人称神枪镇八方，姓段，叫段登，段洪亮，段三爷。咱们在说前套《铜林传》的时候，曾经简略的介绍过这个人，他是段家庄的庄主。现在这个形势就是这样，天险庄、段家庄、剑山这仨地方是鼎足三分之势。这段家庄啊，广大小船只上万只，光庄客水手也不下万人，要讲实力不次于天险庄。这段三爷手下光徒弟就能有五六百，那可以说实力雄厚。但段三爷跟英王交情莫逆，冲北磕头，把北结交，英王是老二，段三爷是老三，三爷是这么论的。在前文书咱说过，说这个英王富昌带着王妃从北京偷偷的出来了。为什么离开北京？他心里不忿呢，觉得大清国的江山社稷应该是我的，我爹是顺治，我是长子，为什么我爹废长立幼，让我兄弟康熙继了位，没我的事儿呢？他为这个事儿他不服气，但呢又怕遭毒手，后来带着王妃隐姓埋名，青衣小帽，偷偷离开北京，上哪儿去他也不清楚。他总想着找一安身之处，竖起大旗，然后招兵买马，集草屯粮，跟康熙辩理，或者把康熙推倒，取而代之，该我的江山我还夺回来。他是这么想的，那么容易吗？受的那个磨难呢，遇到那个困难呢，那简直数不胜数。后来也该着他倒霉，王妃夫人怀孕了，要生孩子，数九隆冬哪儿生去？哎，误走段家庄，就是段三爷他们家。段三爷家有钱呢，那门洞可以避风，所以富昌呢跟门上人说：“说我夫人呢要生孩子，你看怎么办？冰天雪地的，借您这门洞啊，使用使用。”家人不干呢，那没听说过你生小孩跑门洞这事儿了，像话吗？后来这个事儿段三爷知道了，出于怜悯，把富昌和王妃接进去，腾出房子，找来接生婆，把孩子生下来了。生下这个小女孩就是英王富昌的长女，她有仨闺女吗？这母女才保住性命，故此富昌对段三爷感恩不尽。当时那富昌还没敢说实话， 啊，他就说自己呀、啊、是个读书人，到四川这儿来投亲戚，结果呢没找着亲戚，现在遇上困难了。段三爷一看这个人长得挺好，说话也挺斯文，而且带着家眷，肯定不是坏人，就把他留在家里了。正好缺个账房先生，就聘富昌做了账房先生。你想，富昌在这个处境下好容易找了块安身之地，老婆又在这生孩子坐月子，他能不好好干？因此接手之后表现的出色，段三爷大喜，长期把他留下了。越处越亲热，越处越近乎，两个人是形影不离，最后冲北磕头，八拜结交。三爷就管他叫哥哥。在8月15赏月的时候，富昌贪杯了，喝多了，面对一轮明月，眼泪掉下来，做了一首诗。他心里头满腹的牢骚，段三爷这才察觉他不是等闲之辈。一问他的实话，富昌哭着把身份讲了：“我是张三的官人。”哎呀，段洪亮大吃一惊啊！闹了半天，这是一国的亲王啊，这是当今皇上的哥哥呀，你看我一点都没有察觉。后来问富昌：“你打算怎么办？”富昌说了：“我离开北京，我不想回去了。我现在回去我也得掉脑袋。根据我们宗族的规定，不请旨定夺，皇上不允许，不能离开北京。我偷着出来的，本身就犯下不赦之罪。我只能前进，不能后退。兄弟，咱俩磕头一场，你能不能帮帮哥哥的忙？”段登出于同情，也讲义气，后来又找了一个人，这个人姓倪，叫倪中倪泰山，是剑山蓬莱岛的岛主。跟倪中几个人这么一商议，后来把剑山给英王腾出来了。倪中段三爷不惜万贯家财协助富昌开辟剑山蓬莱岛，这些年来苦心经营，才成为现在的规模。一开始段三爷以为的富昌不敢回北京，在剑山这儿一待，这不也保险吗？隐姓埋名你就待着呗。哎，后来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。这富昌野心勃勃，私立招贤馆，招兵买马，积草屯粮，要反对朝廷。这家段三爷害怕了，来找二哥来。二哥，你这么干可不行，你对不起我。这将来叫官府知道了，我们一家子都活不了。你哪能这么干？英王富昌又说：“我呀，不这么干，不行啊。”咱俩处境不一样，兄弟你放心，将来我肯定能夺过江山来，夺过江山你就是一字并肩王，你就是一国的新王，我忘不了你的大恩。之后英王越搞越大，哥俩的感情就有点疏远了。有一次哥俩见了面了，段三爷跟英王在谈话之中满腹牢骚，英王富昌呢为了安慰段三爷就说：“兄弟，你二哥不是没心的人，当初的事情都在那摆着呢，没有你姓段的，没有我富昌，没有你段登段洪亮，没有我这一家子，饿也得饿死，冻也得冻死，我之所以有今日，都是兄弟你给的。咱们中国有句老话，叫喝水不忘 打井的人，受人点水恩，须当涌泉报。我什么时候也忘不了兄弟你。哎，如果你不放心，咱怎么办？我给你立个字据，出个手续。段登说：“二哥，你喝醉了吧？用得着吗？咱哥俩谁跟谁？不，这世道险恶，人心不古啊。咱们这个人就是这样，都是锦上添花，很少雪里送炭。再者说，画龙画虎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这人是有变化的。为了证实二哥我说话算数，我必须给你立个字据。”段三爷也拦不住他，用一方卷帕他给出的字据，大致的意思是说，我富昌不管到了何时何地何年何月，也要报答我兄弟的知遇和救命之恩。如果口不应心，说话不算数，我是死于乱刀之下，天地不容。当当当当当，把中指刻破写的，同时把印盖上，交给段三爷。兄弟，你拿着好好保存。你二哥有时候说话不算话，要对不起兄弟，你就拿这个质问我，拿这个给我提醒。这是多少年以前的事了，这哥俩的感情就这么好。今天段三爷来了，富昌能不热情款待吗？发自内心呢，真想段三爷眼泪掉下来。那么大岁数了，进了天王殿，椅子挨着椅子，手拉着手，富昌还问呢，我弟妹怎么不来呀？一块到剑山住些日子。老三呢，你哪次来都是来去匆匆，这次例外，想走二哥也不放你，必须把你留下多住些日子。好吧，二哥，你看我手下人把小包都拿来了，里头是我换洗的衣服，我要不想长期住，拎这干什么？我想二哥真想多住些日子。哎呀，好，好极了。三弟，明天我陪着你为剑山转一转，你看看这几年咱们剑山发展迅速，修建的太阔了，又开辟出很多很多荒地，让你高个兴。好好好，段三爷点头，好，我一定要参观，一定看看。二哥呀，那是明天的事儿，咱们先说说眼前的事儿。刚才我一进五朝门，发现天灯杆子上吊着仨人，还要乱箭把他们射死，故此我喊了一声别射。我想问问那仨人是谁呀？嗨，老三呐，真气杀人也。那上面吊着一老二小，那老的就是天险庄的庄主谭笑龙君陶元陶洞天，俩年轻的，一个是凌元，一个是陶秀。原来如此，为什么把他们射死？哎呀，一言难尽。他们是官府的走狗，想要进我的剑山摸底。摸什么底呀？摸摸是同林是死是活，我能饶他们吗？那老匹夫还伤了我手下无数员大将，是可忍孰不可忍，因此按剑山的规矩要把他乱箭射死。哦，二哥呀，您知道我跟桃园什么关系吗？你跟桃园还有关系，那究竟怎么回事？实话跟您说了吧，桃园并非旁人，是我姐夫。我姐姐 嫁给他了。啊，还有这么个套头，哎呀呀，这点事我一点都不知道。既然不知道，我这一说您清楚了吧？二哥，能不能赏我个脸儿，把我姐夫饶了吧？千不对万不是，看在我的份上，您不至于反驳吧？问太太，英王一听，这是左右为难。